各位亲爱的朋友们，再次给大家拜年，祝大家新年快乐。曹老师您好。
林莎您好，各位朋友大家好。
今天我们要讲梦境化与价值完成第894节。
是哦，那在课开始之前，我想我还是按照我们上次所提的哈，来谈一下在生活上比较实际的，就不纯粹是读书哈，纯粹就是说赛斯是怎么教导，在生活上怎么做的哈。那我要谈的一个部分就是有关于饮食的部分哈。这是出在
大家都很关心，
出在第185节。那他为什么要谈到饮食的部分？那要怎么饮食哈？前面这个前提可能会你会更有兴趣，他是说卢伯总是在问他是不是有什么方法可以开发疗愈的能力。那我想这个疗愈能力不只是对自己的疗愈，也等于是对别人的疗愈哈。那这个疗愈的能力，他是说这个很就是说当你的自我的弹性变得很大的时候，他是会就是说会有这个能力的，是自然的啦哈。那这个前提之后呢，他是提到说有一种方式可以开发你的千里眼跟心电感应的能力。那我想这算内在感官的部分嘛，或者大家都很有兴趣哈。那怎么做呢？他说我建议你们哈，在饮食上要有一点点纪律，就有一点起码的要求了哈。那如果说按照你的欲望，你会觉得他们或难或容易，不一定。但是几个问题啊，第一就是说饮食尽量简单一点，尽量少吃油炸的东西，不要吃太油，不要吃油炸的东西啊。那尽量轻食，那蔬菜水果是很好啊。肉类的话就不要吃肥肉，也不要吃太多。那其实最好的话是吃素食啊。那当然素食的确是会更好，不过呢我暂时并不是那么强烈的建议，我想对他们来讲目前可能有些困难。那你在吃食物的时候呢，避免浓酱，清淡就是不要有浓酱，就酱汁不要是浓酱这样子哈。他说呢，不要害怕缺乏必要的维他命。啊，那现在当然也有一些说法说维他命是骗人的啦，但是不是那个东西，就是你尽量清淡啊，酱汁尽量少用，然后呢尽量不要吃油炸的东西哈。那这里头他提到这个素食的部分，他是这样讲啊，他说呢，你们的确大部分是所食所欲，因为你吃的是这些肉类的东西，所以跟地球的频率很相近，所以它被束缚在地球的循环里面。所以我在想说，佛教说不要吃肉，应该不是杀生的问题，而应该是有关于这个意识频率的问题。他说吃肉无疑将身体机制更聚焦于物质系统，这并没有什么错，因为我们就在物质系统。但是如果你要发展内在能力，要发展疗愈能力的话，那如你要容许自己移动的焦点要快一点。那吃蛋跟奶是可以的，因为这个部分他发言有点怪，但是我也去问过我的孩子，他们在土生土长的，好，意思说蛋奶素，好，有点像一罐糖的蛋奶素这样的哈。那这样的话呢，喝咖啡哈，不要喝超过5杯。那如果戒不了烟，适量了，好，15根就好了，不要太多，那就到10根，而且抽的蛮多蛮重的。那这是他对这个约瑟跟卢伯的一个建议。那我们来参考，就是为什么要吃素，为什么要蛋奶素？因为其实重点不是在杀生，不是什么同情不同情的问题，反而是说，因为你吃的肉类的话，它的频率跟物质实相的频率比较接近，所以你比较难有一个轻快的意识移动。那所以我觉得，如果有一阵子大家想要去试你的内在感官或者是说直觉力的话，那么 那一段时间的话就比较少吃肉类，那少吃油炸的东西，咖啡可以，但是不要喝太多，啊，酱料尽量能够啊比较是少用一点这样子啊。那这是因为我们上一节课也提到百锤嘛，那百锤它的先决条件就是它必须要在一种自我放松的状态。如果说你一直拿着，然后一直希望它给你指示的话，那么它没有办法出现一种百锤状况，是看起来根本不是你在动，它怎么会歪一边？怎么指示你？你知道我意思吗？因为那种状况它不太会发生的。那如果你看骇客任务那个孩子，你看那个孩子可以把一个汤匙这样打弯，好像很容易，对不对？重点是在于，因为它的频率，当它觉得这物质世界是它的意念所创造的话，那么这样的话，我们在写整个赛事的过程当中，我们都在写一个东西，就是怎么样能够跳开这个对物质之间的着迷，或者是所谓的入戏太深。那么我们这样的话，我们比较知道所有的事情的前因后果嘛。这是给大家的建议的。那当然除了饮食之外，当然跟运动也有关系，对不对？那是不是应该要运动呢？他是说如果你要运动的话，好，能够等长运动是对你是比较好的。那什么叫等长运动？等长运动就是那个运动的方式，它是不是说某一边是比较用力的。我觉得像慢走这个部分应该算是等长运动吧。
等长是相等的长度。
对对对。它的英文叫 isometric exercises， 你可以去查一下，就是 isometric 是什么东西。ISO 就是 ISO 是国际标准，叫 ISO 嘛。metric 好，就是 metric 就是我们那个 metric 嘛，好。就是说它的运动量其实是等长的。那这两种方法会帮助你在开发自己的，他说是 naturally 就是自然的，它会开发你的意识移动的速度变快，然后内在感官会比较顺畅这样子。那我就先把这个部分来当作是今天的主题，因为我们在之前我们也在讨论这个问题，说那有没有哪些东西是我们在平常很容易做得到的，这段时间我们就看看可不可以用这种方式。不是说你都不能吃肉了，而是说你在做那些练习的那一段时间，你少吃一点这样子。好，那我们大概今天的 tip 就讲到这里。各位有什么想法吗？
他是说文章
的
可以。
他说不要去维他命可以，但是他说不要去管维他命不维他命，因为我们马上会想到一个问题，说那我不是要食物均衡吗？不是要维他命均衡吗？他不要管那么多，他说跟这个是无关的。这样有没有比较觉得说你学一个东西，那今天就有一个可以试试看的东西这样的？这是185节，如果你想要去看的话，185节早期课。好，那我们今天来进入第894节哈。金山有什么想法吗？或者是
听了刚才那一段，觉得我的口腹之欲是很重，我很爱吃肉，尤其很爱吃肥肉，所以难怪脑子那么不清明。可是比较起来，我觉得我还是没有那个想要轻盈超过想要吃肉的感觉，所以
那你就吃一吃。我们这样讲啊，就是其实因为整个赛斯在教我们的这个次元观的时候，他在提到说，当你放松的时候，那比如说你喝一点酒，对不对？那就有一种很放松的感觉嘛，啊，或者是说上课之前，打个坐，打个3分钟、5分钟，你不要小看那个小东西，因为这样的话，你对信息的接收是会比较快的。意思说，你没有用自我在听，你有很多东西它是跟内在的信息是比较有关的。那当我们要参加一个 激烈运动的时候，你看一般来讲的话，运动员们他们一定会先放松，他一定会先放松，然后在放松的时候他才能用力再跑这样子。所以这部分的话就是当你放松的话，我觉得放松不只是身体上的放松的那个好处而已，而应该是说对整个信息场的了解会比较清楚一点。那假如说你觉得说啊，好像肉类对你是比较重要的，当然好像对我也蛮重要的，可是我以前曾经吃素吃了五六年，我不是在推销什么吃素啦，在之前的话我们这边一开始的那些赛斯人啊，十几个吧，全部都是佛教徒啊，我们都全部都是没有吃肉的。那时候王杰爱吃那个什么大螃蟹，那只好带他去吃大螃蟹，然后在大家这个老师面前你又不好意思说什么。OK 啦，好，那我们就看今天的课文哈。他说在这段我们表明为属于做梦者的期间哈，对准地球意识的架构形成自己这个现象，这些主观的行动发生了。所以我们一开始就是一个做梦者，那其实我们现在也在做梦。好，那本来我们是个做梦者，然后对准意识的那个架构去形成 cell 自己，那这个现象呢，所以主观行动发生。主观行动的意思是什么呢？主观行动就是非客观啦，就是就好像我看到的就是我看到的，好，那我没有看到的那不会嘛，他会用一个主观一个自我的这个方式，这个跟早现在念那个三个两人自己是一样的哈。他说我需要的是一个时空架构里有效的能够高度集中以及精确对准自己的那个架构是以实质而生物或者是一同形成的，也就是说当我们有这些主观行动的时候呢，就我主观的认为这是什么的时候，那我们就不会认为后面有什么嘛。所以我当我本来是做梦者，那我是很放松的，那现在变成我的频率就是集中在物质世界的，就好像我说的哈，你现在吃肉吃多了，那你看到的物质现象就以为它是一个物质现象，但是如果说你今天的这个不对准那个物质架构的话，那么你就会比较多的内在信息嘛。不过那个自己多少被某种基本上独立时空之外的信息跟知识所支援，就虽然那个时候是已经慢慢针对了这个物质，而且把物质架构当作是唯一或者是重要的架构，但是它多少还是被时空之外的信息就是上个层面的信息所支援着，一个不可或缺但是也不允许使这个实质焦点偏移的知识。意思是我们在物质世界里面，我们赛斯也提过嘛，如果说你不靠内在的信息的话，你根本连几个小时都没有办法活啊。那而且我们的身体根本就是你的内我在控制的，内我在主导的。那所以你生病是内我，坦白说是内我把你弄病的，不是什么吃什么东西，因为他这里很清楚嘛，你在做梦的时候，你不管有没有吃什么东西都可以活得很好啊，呀，所以不是主观的问题，主观的问题是说吃肥肉就会肥这是主观的问题啦。好，今天早上我们家就有一段有趣的对话，就是说有个朋友的很喜欢吃肥肉，一个银行的小姐啦，她只要夹一个肥肉，她妈妈就在那边盯着她讲说，你再吃肥肉，你已经那么胖了，你再吃越吃越肥。那我就开玩笑，我说真的会肥是他妈妈，因为他妈妈不断提醒他你吃的会肥，对不对？所以不断在加强这个意念嘛。但是我是不太一样的，我的观念是说，就算会肥也是很多天以后的事，不会马上吃马上肥。 我不晓得什么时候建立这个概念，这是个概念问题嘛。所以我们被上一个焦点支持，那我们的知识或者是说要使用它变成实质焦点的这个知识根本切不了上面那一层了，我们切不了嘛。所以那个内在信息必须要多少连接到地球表面的每个意识。比如说 我现在活着，那我之所以会活着是因为内在信息在运作，如果没有运作那就没有办法生存了。所以地球生物必须在一刹那之间来回应。好，而然而呢，这种回应会成为可能的内在机制。比如说 我回应了，那因为我们在讲说在内在创造外面的环境的时候，通常它是采取一个可能性场的状况，那所以当你回应的时候 它会在可能性场当中去影响它的内在机制啊。但是呢，是建立在无法被大脑有意识的记忆的记住的计算上面。我们大脑没有办法去计算说那为什么这个东西是那样，因为比如说像对啊，现在我们把它很质量化，比如说啊，食物的某些食物是多少卡路里，对不对？那可是以前的人都没有记卡路里，老虎在吃羊的时候它大概也没有记什么卡路里的，那它也不会说饿几天然后再吃，一吃吃很多然后就 那几天就会比较胖，没有，没有那种东西嘛。
过了很多天不吃会瘦倒是真的。
那我想这也是架构的概念。如果你去看那些不吃的人们嘛，他们就不会瘦啊，他完全不吃的他的体重不会瘦啊，这是概念的问题嘛。
对，没错。我有个朋友就是这样，只喝水不吃东西，过了那么多年他都好好的，而且也没有瘦，还容光焕发的耶。
所以这个东西它跟你大脑的计算是没有关系的。那举例来讲，在你们的时间架构里，如果你必须要有意识的运作或动作的话，那死定了嘛。那这样的话呢，任何所有的身体运动，所有的肌肉，你永远没有办法像你现在这样迅速在运动，这样对吗？你不知道你为什么可以起来走路。你如果要用你的自我去控制说，哦，我就是要我的细胞、我的肌肉起来，我才能走路的话，你根本无法走啊。所以他这里对他来讲，他觉得说我们怎么会不了解这一点啊？他说，在一个字说出来之前，有意识的运作他的话，你显然是无法在这样的一个物质层面上沟通了。我们一般在讲话，我们根本没有想过我们要讲什么话吧。好，我们其实话就是一直从嘴巴
出来了。
对，你不会一个字一个字去斟酌。
啊，我很刻意的想我要会飞，我还是不会飞。
他说，然而你必须有那种知识，而且你还要以一种不会干扰你的有意识思想的模式去拥有那个知识。他这个是要讲说他的那个语言的机制来讲的话，就是说我是有这个知识啊，可是我在讲话之前我并没有每个字去斟酌，可是我的脑袋里面就像流水一样啊，有时候讲快一点的话像机关枪噼啪啦噼啪啦一直出来。他基本上自己并没有真正的七格哈。那为了解释之故，我们必须以那种说法来讨论。你有内在自己，而那个创造性的做梦的跟那个创造性做梦的自己，那个内在自己他自己的解释说那个创造性做梦的自己。所以之前张大哥就问我一个问题嘛，内我跟外我之间啊，他这里是提到说，你没有一个真正的七格，自己并没有真正的七格，但是只是为了要解释，他把它分成内我跟外在自我，可是它并没有真正的区别。但是因为要讨论，所以他必须要用这种方式来讨论，他把它分开，但是并没有区别。你内在自己，那个创造性做梦的自己，再次的 由形成你的本体以及形成最早的基民之本体的意识单位，有觉性的能量所组成的。我们是由我们的本体跟最早在地球的本体的这个意识单位有觉性能量所组成的，所以我们不只是我们自己啦，我们其实是包括我们的内在自己，还有所有能够去创造我们个人意识的
内在自己们。
对啊，们的，它包括了最早地球居民的所有的本体的意识单位，那个有觉性的能量所组成的。所以你也可以发现到，啊，比如说这一代的年轻人，他大概都对电脑都非常的熟悉，对不对？那可
是，
对啊，可是前一代的人，你教他电脑，你要教他半天，他就是无法懂，啊，那手指头连手指的结构都不太一样。我最近常发现我在写字常常会点错字的，啊，可是我看我们小朋友在点字，哇，那好快哦，那个手指头跟我结构好像不太一样。所以如先前解释过的话，我们这些内在自我们自己们哈，内我，那个这里有两个名词啦，一个就是内在的自己们内我哈，跟内在的自我这两个东西是不一样的，好像说那自己跟自我这两个东西是不一样，自己是我嘛，啊，自我是你在控制的那个部分的自己，啊，这不一样的哈，啊。他说我们的内在自己们在他四周形成了他自己的梦体 dream body， 而这些梦体并不需要有具体的回应，他们不受地心引力跟时间跟空间的束缚。那可是这些身体渐渐具体的时候，内我形成的身体意识，以使具体的身体更觉察到他自己、他的环境以及他跟周边的关系。所以在造我们的身体之前，我们的内我们先在他们四周形成他们的梦体，啊，然后这个梦体的话就不受地心引力、时间、空间的影响。我相信应该也是不用吃饭的啦。不用饮食的这样子，那也不需要传宗接代，因为它并不是从传宗接代来的。可是身体慢慢具体以后呢，内我形成的身体意识以使具体的身体更觉察到他自己，啊，你看孩子出生他可能跟外面的环境并没有真正的有一个区隔的关系，可是他自我化身以后，他会说这是我的玩具，对不对？所以他是因为到后来以后发现到身体更具体的，然后跟外面的关系哈，他的环境，他环境内跟别的东西之间的关系，就是你的我的这个部分变得很清楚啊。但是然而这些事在发生之前，身体意识必须被教育变得觉察他自己的内在环境。当然嘛，你先是觉察自己内在环境，然后再去觉察外面的环境嘛。那身体的意识，我觉得就好像我们在设计机器人一样嘛，你一定是在内部把所有的部分都弄好了，那他也觉得他对内在的反应 program 的反应都很正常的，他才会去输进去，把它拿去到外面去对外面的环境，对不对？不可能说一个机器人他对指令各方面对一切的东西都不了解，然后就把它送到外面去，不会嘛，对吧？所以身体是由电磁单位怀着爱心经过原子、细胞、器官等阶段形成的哈，那身体的模式来自于内我，因为所有涉及这些冒险的意识单位一旦形成这个环境跟生物的组织的话，是彼此密切配合的。那我们现在比较简单的把它推给一个字叫做 DNA 或者是基因，对不对？我觉得我的身体就是基因啊，但是其实不是，是一一单位。那一一单位就是电磁能量单位嘛，那电磁能量单位它是由意识而来的嘛，那意识当然是一切万有咯，啊，那一切万有推出一个意识单位，它怀着爱心把所有的原子、 细胞、器官慢慢等等等的阶段形成，形成以后，身体的模式是内我所做的，它事实上是每个人都不同。那因此涉及这个冒险的意识单位一同形成环境生物组织，而且是彼此配合的。对啊，那如果说你会发现到说，哎，地球之外到底有没有生物？那这个东西有点奇怪，因为其实你这个环境就有点像骇客任务的 Matrix， 它就是在母体上面生活啊，生活啊。你干嘛去管外面？就好像电影那个楚门的世界一样，它其实是活在一个设计。一个意识的设计，他自己讲得很清楚，你的身体是电池单位、一单位，怀着爱心把它做成的，而且形成你的原子细胞器官，然后发现给它感官，然后呢，身体来自内我，然后才开始一连串的冒险的活动，它根本就是内在的啊。他说在现讨论到现在，我们有一个主要住在精神跟心灵次元的我。就内我嘛，哈，那将他自己梦成物质形象，而最后形成一个身体意识。讨论到现在，他归纳一下，他说：你认为的你是那个内在自己，把自己梦出去，不是别人哦，把自己哦，我不是把自己梦出去。就像尼尔在上面，他把自己梦进那个 Matrix， 对不对？敲他一下，让他的意识往下跌嘛，哈，把自己梦进物质世界。所以我们都是一切万有，我们内在内我跟外我，他真的没有分别，他是为了解释起见，他才分别的。所以我为什么叫你们去看艾克森，我就是他是把自己梦到物质世界里面。现在 Matrix 是在，你看他们的传世其实是在那个。Matrix 外面嘛，他用一个针，然后把自己梦进到物质世界，所以这边两个都有人，他在那边呢，那在那边躺的那个是内我吧，他在物质世界那个是外在自我，对吧？所以他把自己梦到物质世界来，啊，那我们都有一个住在，我们每一个人，不管你是谁，啊，不管你是扫地的，还是说，啊，乞丐，你都有一个精神跟心灵次元的我。他把自己梦成物质实相，然后形成那个一个身体意识。好，他在解释这个部分嘛。好，然后呢，他说内我给那个身体意识他自己一大堆的具体知识。所以为什么我们在讲说你有什么问题的话，你必须要回到自己，用自己内在的感觉去找。好，假如说你今天有问题的话，不断问自己就好了，不断问自己就好了。比如说我为什么过敏，你会一直问自己，我为什么过敏，我为什么过敏。然后你有一天你会发现很多灵感会进来，因为你一直问的时候，他一定会回答你，因为你根本就是内我跟外在自我嘛。好，比如说你一直问，今天刚刚提到一个事情，就是我在迈阿密的一个朋友嘛，哈，那我昨天在上课的时候，礼拜二在上课的时候，我不是提到那个摆锤吗？那我这个朋友很久没有联络嘛，然后他。在跟他妈妈讲的时候呢，他也讲摆锤，那妈妈很惊讶，就说：“奇怪，你怎么跟教室主任讲的？他都叫我教室主任，那怎么跟教室主任，你们是有联络是吧？不然怎么他讲的内容跟你讲的内容是一样的，而且是一模一样的，连使用的方法都一样这样子？”他说：“我都没有跟他联络啊，是真的没有跟我联络。他今天打一个电话给我，那他另外给我一个APP 哈，那你们要玩的话，我觉得也可以去玩。”就是说你只要不断问那个 APP 一个问题，那 APP 就不断回答你一个问题这样。那他说他在玩这个 APP 的时候，他觉得非常非常准，神准，他说简直就好像神跳出来跟他讲话一样。那所以这样讲，就是我觉得那个东西应该是还 OK 啦。为什么？因为他是电信的，对不对？那他用什么方式来侦测你我不知道，但是如果你不断问自己的话，他因为是电信时效嘛，就可能是比抽签更，因为抽签它是死的，对不对？可是它是你的信息到里面，那信息从里面用激励或用其他方式丢出来，对不对？我觉得那个东西是应该是可以参考的。但是如果不用这种方式来参考的话，你其实不要小看那个我一直问我自己这个问题。你不断的问自己问题，如果不满意的话，再继续问。 你会发现到你，因为为什么？因为我们先假设内我是存在的，好，我们先假设我们是多层次的。那如果你不断问自己问题的话，你就发现到答案会进来。我不晓得 Amy 你刚才的那个两个字的三有找到吗？我相信你就算不去问你家人的话，你应该是会找得到的。因为我常常会有这种经验，就是我早就已经忘记了，像我的上一层的12位长辈嘛，那他们名字我根本很少知道，可是两个人怎么想都想不出来，可是第二天我就想出来了，并不是我想出来，是他答案突然冒出来。好，那创造者跟非创造者他的之间的一个最大的差别就是他不断向内问自己问题，记得这一点。这不是我想
问的形式是怎么问呢？随便怎么问都可以，
你用你的方式问。好，比如说 我觉得这到底是怎么回事。所以我们不是在谈职场技巧吗？一般来讲的话，你一定不要忘记一件事情，说对这件事情你是怎么看，那如果要解决这个问题，你觉得怎么样可以解决。因为他本来没有想到，或者是他根本没有想到，没有去注意这个问题。可是当你问他说，那如果你以你的观点，你觉得这个事情应该怎么来解决的时候，那么他就会去搜寻。因为人的习惯就是你被问你就会去搜寻。
想起来了，九份
九份
突然就想起来了，
对吧？因为你去搜寻他就会给你。所以如果你有很多大惑不解的问题，比如说我为什么喉咙痛，我为什么眼睛不好，你只要不断问题是我为什么眼睛不好。因为你不要忘记一件事情，赛事写那么久了，不要忘记这件事情，你身体有任何问题跟吃东西跟外在环境无关，然后跟内在有关。那为什么内在会创造这个问题给你，你不断问他。因为我们在前一节152节不是提到吗？我们的内我他就好像妈妈一样，如果你有在听他的话，他不会用太严厉的方式来采取一个太严厉的方法，他不会严重的处罚你，他只会点你啊，买啊，不要这样做了，他只会这样做。那如果你完全不听他的话的话，当他完全没有办法的时候，他会下杀手锏。这是152节，你可以去看。好，所以内我他很希望你能够倾听他的声音，他很不管你用什么方式去倾听他。所以最好的方式是什么？摆锤是一种方式啊，但是问不是更好吗？你觉得妈妈，你觉得我这样是什么？到底是什么问题？那他会不会跟你讲？那当然他跟你讲或许你觉得你听不到，但是你一定可以听得到，在梦境当中或在恍神当中或突然间会出现，他就会出现。所以你有问题吗？问自己，不断问自己。好，我相信真正的创造者发明家，他都一定会说这个到底用什么方式来做比较好。我不晓得你们有没有这个经验的，但是我自己是觉得我有，所以我认为这个到底怎么做比较好。因为这样的话你会进入一个 search 的状态，就我的模式是从反应回到 search， 我是直接反应，对不对？那现在我回到 search 的状态，就是那我觉得这个事情该怎么做，好，我怎么去炒这个菜，我就回到一个 search 的状态，然后我就在 search 状态当中我就会得到我要的答案。所以其实你说这是一个多次元的世界，多次元的人格，然后是一个这内我跟外我之间的关系，讲那么多，但是其实很简单的东西是可以用的，你不断问自己就好了。你知道吗？像佛教他们有一个门派，很有名的门派，几乎是很多的佛教徒都在做这件事情，就是问我到底是谁，我是谁，我是谁。好，如果你学过佛教的这个技巧的话，那个冰山，你是不是有一个花莲还是台东的这师傅上你的节目嘛？就是那他教你一个，就是我是谁，对不对？那你是不是这样子？一样的意思嘛，一样的意思。那如果说每一个上一层的话，你问我是谁，你神经病了，对不对？我不断问我是谁，我就知道了吗？你就发现你会把你的位置从一个在物质世界的你，突然间发现到说，你有一个内在自己，你远远的比你现在所以为的自己伟大很多。 啊，你为什么要经过这个这样的人生？所以问我是谁，他跟我们现在问我，不只是我是谁，而是这个事情我到底是怎么了？那我用什么方法可以解决？我用什么方法可以解决这个问题？哈，这一般来讲都是一些创造者经常问自己的方法，这是很实际的，这一点都不理论的。好，因为我本身就是创新社社长，我大学时代就是大创新社社长。那通常在你在产生一个创造的这个创意的时候，通常你就会进入这种 search 的状态，就我不断问说，那我觉得这该怎么做比较好？那如果你去諮商别人的话，你经常就问他说，如果是你的话，你觉得你会怎么做？那你觉得有什么可能性可以解决这个问题？这只是在提醒他问自己，我是谁？我的问题是怎么了？你知道我意思吗？你不要小看这个东西，这是有效的。那而且这样的一个方式，通常来讲的话，最不伤人，因为是他想到的，不是你。好，比如说你有朋友啊，永远离不开父母，然后被父母卡得很紧，那你就问他说，那如果是已经完全是你是个局外人的话，你觉得你怎么去解决你现在的问题？那他开始就会搜寻，他如果他愿意的话，那这个搜寻当时或许给一些答案不是很好，没关系，因为那个搜寻的动作一旦起来以后，他就跟内在在沟通了。比较重要的是他跟他的内在在沟通。你不信的话，你可以做一个很简单的动作，我今天有个问题，我觉得这个应该怎么解决，然后呢你拿出一张笔来，一想到就把它写下来，你会发现到没几分钟你写好多的案子出来，是不是这样？好，所以那这个其实在证明一件事情，就是内我跟你之间它是一体的，它并没有一个内外之间的分别，那只是因为我们的焦点放在物质世界上，所以我们没有办法跟内在的信息做直接的沟通。如果那段时间你很困扰，那么你就先清洗一下，东西少吃一点，然后不要吃油炸的东西，然后让自己处在一个询问的状态。好，那就跟我们前面的那个课程前面的那部分接轨，你就发现了说，你不断问自己，我这问题到底是怎么形成的？这个我想绝对会比你找任何人諮商Charles 諮商要好多了啦，因为你是在跟你的内我沟通，而内我它有一个特质，就是说它好像妈妈一样，你如果问他，他高兴的眼泪都要掉下来，然后他会真的，因为152集这么讲，
好，我相信啊，
就是你问他，因为他是你，你是他嘛，那你现在总算回过头来问他了，那我到底为什么会这样？那他就跟你讲说，啊，其实你就怎样啊。你会知道有一个声音，他会在内心里面。所以为什么他在上一节课提到灰姑娘的时候，他说那个灰姑娘本来已经觉得好高兴，找到一件衣服，对不对？然后他妈妈看，他以为妈妈这样有衣服穿就可以带他出去，结果就把他撕得乱七八糟，然后又欺负他，对不对？就干脆他真的是好伤心，在那边哭。他说我到底是怎么，为什么我会碰到这样的情况，对不对？然后就发现到说他的内我，他好像趴在他内我的身上。我说孩子不要哭，来，我来帮你怎么做，是不是？你去看这个模式跟那个模式是不是有一点蛮相近的？所以他说孩子在年轻的时候，他们是知道这个故事并不是假的，因为当你真的很委屈，而那种情绪很激动的时候，你的内我他会过来告诉你情况是怎么样，他是透过这种方式你才有办法接触到王子，不然的话你不是用这种方式，你跟他一起去，你连机会都没有嘛。好，那以后他最后去，然后就是特别被注意到了啊，那一种梦幻式的方式达成他自己的问题嘛。然后内我给予那个身体意识他自己的一堆具体知识，这现在没有，我想他指的只是身体意识而已，并不是你的自己了哈，就是说身体意识他给他一堆的具体知识，所以呢他胜利的创造出具体成就的广大库藏，所以我们的身体真的很能疗愈他自己啊。好，那我们身体真的很能疗愈他自己，他因为他具有一堆内我给他的知识，而且是内我们啊，你刚刚念的哈，那身体意识并非是无意识的啊，我们的身体我们觉得说我们身体好像这一块肉是死的，但是为了你们所说的操作的目的而言，身体拥有比他自己的意识系统，到某个程度是以你们所 认为的自己的正常意识是分开的，我们的身体跟我们是分开的，因为他能够知道怎么去调整他自己，你不知道，医生也不知道，医生没有办法。你止血的部分的话，其实是你内在在处理的，并不是外在。那有些人的话，就连血都没办法止，那叫血有病，对不对？那血有病的人呢，你医生是没有办法用一般止血的方式替他止血嘛，是不是？所以那血液在流，是不是身体它具有一堆的知识，所以它可以很快就止血了嘛，对不对？可是如果说他今天不准备这样做的时候，那么你用什么方式他都没有办法止血的。所以根本医生来讲的话，他必须要跟你的意念配合啦。如果说我今天根本不想活的话，那么你的身体的你根本没有办法去跟他操作的。所以身体意识几乎不能被认为比你的意识自己的意识要更差。那我们是认为说啊，身体是下流的，或者是下等的，这只是肉体而已。但它并没，它的意识状态并不比你差哈。那或比你内我的意识要次等。我们的身体意识没有比内我要次等，因为它全部接收内我的知识嘛。所以，因为它代表了由内我来的知识，而且是内我自己意识的一部分，派给了身体意识。所以，你的身体是内我。因为它代表内我来的知识，而且是把内我的意识的一部分派给了身体。所以以这个角度来看，我们每个人是不是上帝之子？没错嘛，因为他把他的身体的一部分变成我们的他把意识的一部分变成我们的身体，而他一点都不比你认为的意识，你自己认为的意识要差。那么他说，如果常常说的每个细胞在他的时间里运作的非常好，是因为以那种说法他根本就是预知的。那这个预知的部分的话，我想在个人实验本质已经讲很多。他说细胞他会预知你明天会怎么样，他是按照他的意志，比如说我现在心情怎么样，我的细胞先意志了，所以我的身体准备好我明天要伤心啊，明天伤心的话身体是什么样子的。你去想想是不是这样嘛，你自己再想想看。身体它有预言的能力，它按照它所预言的状况去安排你的身体。所以身体可以创造出任何你要的状态。就好像你在捏念团一样，你可以把它捏得圆圆的，你也可以把它捏扁扁的，是你去捏它的。像问题是说，那你当然要先知道明天你的状况是怎样，所以我今天捏好来让你去穿那个身体嘛，这样了解我意思吗？所以这个概念是他不断在讲这个概念，身体它有意志能力，在个人实相本质讲了。那或者是239节他提到那个香水那部分，对不对？身体先意志的14年后他妈妈要死，所以他身体先预备对那件事情的一个敏感度。那你去稍微想一想的话，你会觉得很 funny。 我身体好，我身体不好，我身体胖，我身体瘦，不是吃肥肉的关系哦，是身体先预知然后创造出那种状态。所以赛斯的资料并不难读，但是他难的地方就是他 totally 改变你对一件事情的思维。因为你不要忘记，他这里已经提到了你的身体具有内在一切的具体知识，而且它根本就是内在的意识的一部分。所以因此，那你今天身体生病的是内在意识在创造身体的生病。那为什么？因为你都不听他的话啊，他没有更好的方法啊。那你病了，你总是要来想想看吧，你就没有办法再继续操作啊，你知道我意思吗？就好像这个机器坏了，你觉得会怎样？开关先关掉，对吧？我今天在操作这个果汁机，该坏掉了，你会第一个是什么？关掉，对不对？就这样子啊，他先关掉你，他先关掉身体，让你这个部分，让你去想想看 ，OK， 你修好了，再打开就好了。 你去了解他在讲的是什么了。他在讲的是什么？因为他先形成一个梦体，然后梦体慢慢形成一个具体的身体，而这具体的身体本身就是他的意识的一部分，而他具有所有他的一切的这个信息，而且他跟所有这个宇宙间所有的身体都能够知道对方的位置跟所有的状况，那比我们真的是精密太多了。那现在的问题是因为我们跟我们内我一点都不了不相通，所以他没有其他的办法，他唯一的办法就是把机器关掉嘛，把那一部分的机器关掉嘛。你如果是有一个太空船，然后发现到说那个地方有点漏水，你觉得你会怎样做？就那个舱门关掉啊，不要在那漏了，就是这样子，就那个部分关掉嘛。呀，那这好像讲的太多了。啊、但是的确是这样的话、嗯、所以五十间真的是五十间吗？为什么昨天前两天没有五十间，今天会有五十间？那是因为你的身体先预知了某些状态，它先安排那个部分。那、啊、你现在苦了痛了，你要怎样去觉察自己背上的肩膀上的压力有多重了？你知道我意思吗？所以你不断去问自己说，那我是真的肩膀重了吗？我用什么方法可以解决？那这种方式的话，你就是跟在内我在沟通嘛，你就处在一个我愿意听取你的意见的这个状态。好，那这样的话，我觉得那个信息是会进来的，酒混会进来的，这样子。你把这事情想好、哦、你就会觉得说，真的，你怎么操作你的身体啦？你怎么操作你的身体？你今天不吃很好的维他命，就真的会身体会怎样吗？上帝说不会了，你放心，因为根本就不是那个问题嘛，你本来就是个梦体而已啊。那细胞哈、哦、觉知，我们每个细胞哦哈觉知地球表面所有其他细胞的位置。健康跟活力，算是你会不会太夸大一点？这世界上有七十亿人之外，有无数的这个植物跟动物，他们都有细胞，对不对？但是呢，他跟你讲说，你自己的细胞都完全知道其他的细胞的位置、它的健康状态、它的活力状态，以及它跟你的对应方式，所以。亲爱的，外面没有别人了、啊、你的细胞都知道所有的状态、所有的位置、所有的健康、所有的活力，它觉知这个海岸上美丽沙的位置，而以那种说法，它形成了地球意识的一部分。
张老师，我有一个朋友，他说他就是没有办法相信、嗯、外面没有别人是完整的一个状态，他觉得一半他相信，但是另外一半他觉得他没办法相信。
我们从来不说服任何别人，他除了问他自己内在之外，你没有办法用外在知识去告诉他说你就应该相信这样。但是现在问题是，除非你相信，不然你根本验证不到。除非你相信，就像爱，除非你相信爱，不然你体验不到爱，对不对？除非你相信，不然你体验不到。你就问他说那爱呢？除非你相信爱，不然你体验不到。除非你相信外面没有别人，那么你才能够体验到。因为这里这么清楚告诉你，你说赛斯他故意跑过来骗你，然后讲这些话，我想他没有必要啊，他也没有讲私会，对不对？他也没有什么荣耀可言啊，你还不太听他的，对不对？他什么都没有，跟老茶一样，开玩笑的。然后。细胞觉知地球表面所有其他细胞的位置也没有关系的，他说他是形成地球一部的意识的一部分。你觉得呢？你那个掉下去的头发，对不对？剥开来的脚皮，他们都知道所有的位置。哎，而且我刚刚讲过，不是人类而已哦，包括沙粒，包括海洋，包括所有的一切，所以。不要被骗了啦，我们是自我利用的身体在运作我们的意识状态，而这个意识状态它基本上成频谱的状态。那这个频谱的状态，我们是对我们来讲我们是不了解的，什么叫频谱状态？ 但是我要讲频谱状态，就是你的眼睛在看东西哈，它不是只有看到一个颜色，你眼睛在看的东西一定是呈频谱状态，对不对？红黄蓝绿蓝靛紫，然后这七个，其实没有七个颜色，应该是只有三个颜色，然后它会搭配成七个颜色，然后七个颜色它会搭配成五花八门的所有的颜色，对不对？那这就是所谓的频谱，它基本颜色只有三种嘛， RGB 嘛，就三个颜色，因为我是玩 graphic 的嘛，那一个三个颜色的 RGB 它配出无穷的颜色，这叫频谱嘛，是不是这样子？那既然你的眼睛它是处在一个频谱状态，你觉得你的生命形式不是处在一个频谱状态吗？那这个是一个很好的说明，就是说我今天所看到的世界它是一个频谱的世界，我自己是一个频谱，我自己处在一个可能性的状态，然后当我有任何的心态的话，那其实我会处在那种状态。我并没有否定信念的作用，我还是要讲一下哈，我并没有否定愿望的实用性，我也没有否定信念的重要，但是我要讲的是它是一个方法之一，但不是全部的方法，它还有其他的开关，其他的方式你必须要操作，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更重要的是，你有这样的信念的改变的情况下，你更重要的是要问那个信念背后的信念是什么，就背后的心态是什么了。我要很有钱，我要很美丽，那你的意思是什么？你的意思你毫没有一点都不美丽，你没有一个人真正会爱你，没有一个人真正会给你好处，好，你不会受到别人的恩宠，那会不会有这种信念？你要去看看这背后的信念。那我觉得这个东西，如果你的信念再加上背后信念的觉察，那再加上我刚提到的那个时间的同时性、内在的意念这些东西加进去之后，你就发现你在操作你的信念跟心想事成的部分会变得很容易，尤其更重要的是说，你对自己的感觉能够捉摸得很清楚。而我们昨天有提到，前天有提到一个状态，就是像孩子的话，他都在模仿某些动物，对不对？但是他模仿的时候，他是好玩的方式去模仿，好，然后他只是想把那个感觉模仿回来，模仿的目的是要把那个感觉 take 回来。然后当你今天真的想要当一个有钱人的话，你不要把那个感觉模仿回来，你知道我意思吗？你要跟所心爱的人在一起，然后他觉得说，哦，我简直像天堂一样，你必须要把那个感觉先模仿回来，所以当他出现的时候，你可以用你所模仿出来的那个感觉去跟他对应，所以你就会发现到说你是处在那种状态，这样了解吗？如果你今天没有把那个感觉模仿回来的话，你根本这个东西对你来讲它不会产生那个感觉出来的。所以孩子他在学习对物质是要操作的时候，他对孩子来讲有或没有都没有关系啊，啊，但是他渴望这样子，这第一个，但没有的话他不会有那种恐惧在后面作祟，他没有这个东西。但他在模仿的时候，他其实那个模仿本身他其实好玩加居多。当我知道瓜牛是什么的时候，那我就知道瓜牛的感觉是什么，就是这样子而已嘛。但是我们现在是说我要得到我自己的好处，所以我去模仿，我觉得孩子并不是那样。可是 eventually 当你的感觉能够跟那个感觉能够相连的时候，他的感觉跟你的感觉就会相通，因此你可以运用那个感觉所造成的这个力量。所以中国人不是有一个说法吗？三年看树，四年看山，五年看大海。看大海看五年干嘛？因为你在感觉那个感觉，然后当你的意识跟他的意识能够融合之后，那个海的力量既然能够在你的身体上产生力量，就是那个海的力量变成你的力量了，山的力量变成你的力量。你看树看三年，就刚刚看树看三年，这是中国人的修行方式之一嘛，对不对？那你为什么要看树看三年呢？你是把树的感觉真的感觉到变成你的感觉了，就融在一起了。好，因为我们的细胞都知道这个，所有这个世界上所有一切的，包括每个沙粒的，他都知道的，他能够觉察到他们哈。所以在那个层面，我们的环境、生物以及自然世界的元素全部都联合在一起啊，这一点他说我常常重复的提，所以叫做名包物语嘛，好，万物皆在我心中嘛，是不是这个理学家所说的，我们宋代理学家所说的话， 所以你们认为的，好，你们的智慧如此的精切，如此的逻辑，它多少带着酸的酸我们的意思，说啊，你们认为你们的智慧是这么的清晰正确逻辑哈，有时候是高效率的高傲的运作哈，那是自立其在那个了不起的密码化的古老的无意识的力量上面。那是力量是什么？就是即使知晓的力量，这是一种内在感官呐、啊、的充斥上，所以那即身体意识的一个特性。我们觉得我们怎么样？那问题是，你必须有个前提是你骑在那上面好不好？你当一个人骑在那上面嘛？你骑在那上面，所以因此你有那个立起知晓的那个能力嘛？啊，如果不是的话，他刚刚已经讲过，那你如果要做一个动作，然后用你自己的自我去控制，你怎么也动不了、啊。他说：“好，讨论到现在哈，罗兰有一个内我，以及一个身体意识。可是当身体意识发展他自己，完美其组织，那内我以及身体意识一同道出了一种心理的双关语。好，就是内我跟身体意识共同组织出来一个你觉得的自己了哈。那我能想象到最好的比喻哈，直到现在自己就好像一个。”心里的橡皮筋以极大的力量跟活力向内跟向外弹，其实我们身体怎样，其实跟内我之间它就好像橡皮筋弹往内 弹往外这样子，它其实一直都在这样的动作，可是对我们来讲的话我们完全看不到，我们就只有知道自己在操作嘛，孤独的在操作，但没有任何一种够僵化的心理架构来维持一个身体的姿势，内我仍然以梦实相继续保持关系，同时身体的取向以及身体的意识获得一个伟大的一个身体冒险，好奇及惊奇感。好，那如此的计划的，因此再度的，我将其意识的一部分放在一个不同的包装里面，如它一度形成身体意识一样，那么现在它形成一个。向身体调整的意识，那这个自己呢，其欲望跟意图的取向是内我无法单独做到的。我们如果创造一个机器人，然后给我们放了很多东西，到一个程度，机器人能做的我们是做不到的。那内我能做的，把它的形式放在我们身体里面，然后我们。对物质的体验到一个程度是内我他没有办法体验到，为什么呢？因为内我他没有办法浇筑在一个地方嘛，他没有办法用一个僵化的心理架构来维持一个身体姿势，那我们是过僵化了嘛，但是内我还是跟梦实相保持联系嘛，我们做梦的时候常常还是会梦到一直在变化嘛，所以他说呢，内我太觉察他自己的多重次元性，所以依照我们的说法哦，你透过在时空中的身体，他给自己一个心理的诞生，那认识自己为一个实质生物的那个自己的部分，即你认识为你通常有意识的有意识的自己的那个部分，也就是说，我们的内我呢，他的思考方式都是多次元的。他不可能说把自己的一个焦点只有放在一个外在次元上面嘛，就好像你去看电影，那你看电影的东西，那你再怎么看你都投入戏，但是你知道那是电影，对不对？你知道那是电影，那是外在的啊。那对内我来讲的话，你再大的困难对他来讲的话，他跟我说啊，这个假的，你这么紧张什么啊？是不是？他只能够觉察他自己的多次元实相啊。他不会像你一样那么样的在乎说、哦、我现在老了咧，我现在脚不能走咧，我现在怎么比较胖咧，他想说这个没关系，就假的啊，你要调我可以帮你调，但是也没有那么大关系啊，就现在不是在做戏吗，这样子，因为他太觉察他自己的多次元性了，他只是在时空当中给一个心理的诞生嘛、哦，所以， 我们通常认为 有意识自己的那个部分，仿佛来了又去的，在文明当中，活在季节之内，节制于时间的设计之内，然后且在一个灿烂觉性的一刹那中发呆，那就是简洁于当下精切的自己。那其肉体的感官跟光跟暗、声音跟触觉的关系，那个就是我们现在活着的一个肉体生活的自己。啊，但是我们内在自己，他没有那么，他根本就不在乎啦，因为他只是在时空之外嘛。那我们活在时空之内的，今天有没有钱，要多少钱，好像很重要。对内在来讲，他又不花那个钱，对不对？他对他来讲不重要啊。那我们好像活在我们的这个季节里面，我们的文明里面，我们的架构里面，我们活在那个我们被设计的时间之内。以前很年轻，现在很老了。我昨天去我那个养鸡场的朋友那边，他有好几个小孩子，那个小孩子脸都好红好红彤彤的，就像苹果一样，整个是红的这样子。但是我知道以前我就是那种样子了，我以前就是那个，可是现在不是了。再给你一段时间，在灿烂的一刹那中发呆。我们灿烂的一刹那，觉得说自己仍然是那个俊男或美女哈。那个自己就是简洁于当下精确性的这个肉体的自己。但内在来讲的话，它只是利用你来感知这个外在世界而已。他说那就是就是那个向外看的自己，他就是你称为自我性的觉察的自己，就是我有自我，那个自我性的自己，我以他为我自己，那个向外看，我只看到物质世界的自己，内我变成了我所谓的内在自我。那本来内我跟外在自我是同一个，那因为你一直向外看，那你自己只觉得自己是自己，而且产生了一个叫做自我性。那个自我性的自己让内我只好变成他真的内我的，当他看入你的意识以及身体的意识两者之葫芦的那个内在实相，那觉性的一个心灵层次，这个内在自己呢，他在看着什么呢？看着你自己的意识，我怎么想，然后还有呢，你的身体意识，我身体应该怎么操作？好，那但这两个东西都是浮露在那个内在实相，是那个觉性的次元浮出来的。所以我认为的我性，我认为的我的多棒啊，多厉害啊，什么救世主那一类的，教主那一类的，那东西是你的内在浮露出来的，是有觉性的次元。那么你是一个自己，那么为了操作的目的，我把它分为三个部分。就赛斯说我把它分为三个，一个是内我，或内在自我，一个身体，然后一个我们以为的自己嘛，你以为的那个意识。可是这些部分它其实根本就是一个而已嘛，所以这些部分密切相连，它们好像是意识的三个不同的系统一起在操作形成整体。那个气温，那个恍惚的气温，并非固定，而且是不断在改变的。所以我们每个人都会睡觉嘛，那睡觉就会形成梦体，甚至梦体在后面的话变成星光体、意识、心智体跟陀摄体。好，那不管怎样的话，这三个系统它其实是一起在运作，而且不断在改变的。他说到某个程度，物质宇宙里面，在所有的物种以及所有的粒子里面，这三个系统都多少在运作。这三个系统就是意识、身体意识跟内在意识。那这个三个系统的比例会有所不同，它代表了永远在运作。比如说一个人、一块岩石、一只苍蝇、一个星星或一个原子、 那内我代表的是你主要的身份，你真正的自己。他在解释他的这个三个的关系嘛。所以你再稍微仔细想一想，有没有像三位一体？
嗯，
是不是？呀，圣父、圣子、圣灵，对不对？呀，就是三位一体的概念。那我们现在了解了吗？内我跟自我它其实是一个东西，它没有分开的。那 它根本连实际分开都不可能，因为它不断在变化。啊，那但是有成分上的不同，比如说一个石头，它的自我意识很少，啊，它大部分都是内在意识。那苍蝇或者是什么星星或什么的。所以人的生、人的死、人的怎么样、人的好运或不好运，这跟你的内在操作是都有关系的啦。所以你只要不断保持跟内在的一个密切联系，我觉得那个问题就变成不是那么严重的哈。那他这里提到，他说这是他自己的观点，他说地球是个好地方啊，他没有说你这里不好哈，但我不会想住在那边。你骗人嘛，你说地球不是好地，是个好地方，但是你不要在那边。地球是个好地方，但我不会想住在那边。我相信是一个老生常谈的哈，但事实上是什么？你们是物质性的生物，啊，因为你真的喜欢住在地球，你真的喜欢这种状况，而且整体而言，你真的享受这特定的一种挑战，以及这特定的一种觉知方式。也就是呢，地球环境提供了你知识跟了解。那这句话哈，他在讲一个东西，就是你如果不喜欢，你就不会在这里嘛。他不是他自己讲吗？地球是个好地方，可是我没有兴趣，我不想去。那其实他在灵魂永生他也讲过嘛，很多高龄他根本就没有来过地球，啊，他没有地球经验，啊，他没有这个部分的一个了解，啊，那所以那换个角度来看，这里有一个部分跟我们传统的想法不是很一样，就是说我们以为我们是陷入轮回当中，对不对？我们是好像必须要修到一个程度才能跳开来，但是他现在告诉我们不是，是你喜欢，好不好？你喜欢这样玩，那这个角度是 totally 会给你不同的角度。比如说我到迪士尼，然后到天上被甩到快要昏倒了，啊，你为什么去那边被甩？不是你做错事被甩，而是你喜欢那边被摔。好，那我们他再强调，你真的喜欢物质世界，你真的喜欢住在那里，你真的喜欢那种状况，你真的享受那种感知方式，也真的喜欢这个环境给你的知识跟了解，那就叫不要再厌叹卖万叹，你自己选择的。好，那如果我们知道这个环境，我们现在的状况，我们现在的角色，我现在的情境是我真的喜欢，那现在问题是，那如果你觉得不喜欢的话，你怎么去改呢？那当然就是你要跟你的内我沟通吧，你不要玩这个好不好？这样子，这因你们的说法哈，那个环境哈，无疑包括了受苦。如果喜悦一向是地球经验的一个特色，受苦也一样有。那你会说，那有人会受苦吗？那我就反问你一句，有人会去做云霄飞车吗？因为那明明是受苦嘛，但是受苦好玩这样的，明明是受苦嘛。我昨天看到一个人是从24楼跳下来嘛，结果那个他是降落伞坏掉了，就直接啪，直接撞到地上，但是大难不死，他没死，对啊。你要问说，哎，没事，你去从24楼跳下来干什么？你知道我意思吗？因为他真的喜欢嘛。你要去看那个杰德的书哈，他有好几本书，他也很喜欢玩降落伞。他跑到有一次，他好像也出了一点问题哈。但是你说那很危险，他说我知道，他会死掉，我知道，你知道吗？那这个很冒险，我知道。但你为什么还去？因为我想要玩，是不是？是不是一样的道理嘛？那你为什么来地球？因为我喜欢，我要玩。那这个环境无疑包括受苦， 好，它就是一种跟喜悦一样的特质，你可以得到喜悦，你可以得到痛苦，这样子哈。所以那个主题将在本书论及。所以不过呢，在此我只提到一个面向哈，就是身体的结束的重要性。不论哪种结束都是你喜欢的啦，除非有其他的事情之外，身体的生命提供你一个感受跟感觉的一个生命，是一个光谱，那必须要包括整体范围内的所有的接受的经验。你有一个眼睛，你不可能说我只看到红色的，你一定会看到所有颜色所产生出来对眼睛的刺激跟产生出来的美感，对吧？你当个女人，当个女人的所有的感觉感受，你一定会体验到够本，不然的话有一点点吃亏这样子的话。那当个男人也一样，我们每个人做一种人，我们一直在体验那个生命的形式，所以这就是我刚才在提的那个频谱的概念嘛，就是他给你的一个频谱，这个频谱就是告诉你说，你就是会全部体验啦，酸甜苦辣，你不要想说你在人世间哈，你只有快乐没有痛苦。可是当你发现你可以体验快乐，可以体验痛苦，那么其实某个角度来看，你已经走过这个行程，根本不会再觉得痛苦了嘛。有人说酒明明那么难喝，你为什么要花钱而且那么贵要去买来喝？对啊，可是有的人就觉得说这样很好喝啊，还有刺激啊，不是吗？他说现在如你所看到的所有的生物，不论是高下不管是高等生物低等生物，而且的确会选择在他们的实相范围之内，那些他们会体验的一些结受都会体验到。到某个程度，所有的结受都会被感觉到。举例来讲，稍微我们讨论到的心智的部分以及对痛的一个刺激的诠释，你不会痛太久，也不会痛得太厉害，因为你的内在会把你拿回去的，它不会让你，它就是一个感官上的问题嘛。它在一个痛苦的范围，它是有一个范围的，接受当中它是有一个范围的。好，但是我要指出的是，那些被肉体生活吸引的人，首先主要是一个接受的品尝者。那这一句话我把它拿来做我昨天前天的那个 email 的一个主题嘛，这样。所以基本上除此之外，在刺激之间有种种头脑上的分别哈。我被刺激，然后我觉得我应该怎样啊？我们有一些头脑上的分别。那身体天生就是要回应的，好的、坏的、对的、错的啊，可以不可以，要不要啊，喜欢不喜欢都有。他天生就是借着对一个不是他自己的环境反应，那借由对你自己称之为这个自然压力的东西去感受生命的活力，那借此对地心引力的回应，借此对其他身体的接触，然后借由改变他自己的感受，然后洋洋得意于平衡跟不平衡之间。让我想起一个画面，就好像你把一个盘子把它放在手上在那边转，那你自己洋洋得意，你看我可以转得这么好，因为盘子 suppose 要掉下来，可是因为你把它转，它就这样，它洋洋得意到自己的那种平衡跟不平衡之间了。那有的时候平衡，有的时候不平衡，但是这些刺激我们身体都会反应，那我们对它好像对环境的反应一样。所以我们对有些人你说他这样讲不应该啦，他不应该这样对我啦，那但是你还是在做这不断的在做回应，那是借着你的感触去对他回应。所以你怎么有可能会在处在一种平衡的状态呢？因为你是接受的品尝者，你在品尝你的身体对这件事情的反应所产生出来的经验，对吗？所以我们会对环境反应，我们会对自然压力反应，我们会对所有跟头脑之间的刺激的这个差别上去反应。他说所有的身体意识被给予的他对自己事项的一个超等的感觉，一个对身份的确认感，一个天生的安全感， 那这个样的话呢，它允许它不只是对物质世界运作或者是成长被赋予那种胆大无畏的感觉，一种天然力量的感觉，那它是完美的形成以及切合环境，而那环境也是完美的形成以保护这种生物。所以你会发现到说，这个世界上所有的状态呢，它处在一个平衡状态，虽然看起来有好多的杀戮，可是它会处在一种平衡的状态，那会有一个自然平衡或者是生物链的这个部分啊。而我们的身体对给予它的这些事物会有一个超等的感觉，但是我们内心里面，我们对自己的身份是有确定感的，所以因此我们会有那种胆大无畏的感觉，然后跟环境一直在配合。简单的讲，就是你怎么样想，那环境是怎么样跟你回应。可是这些部分的话，你根本就不用担心了，因为那个环境也完美的形成一个保护这个生物的一个基本机能。你现在有什么想法吗？
觉得很有趣，
因为你必须要从头探讨起，他把自己弄成梦身体，然后梦身体慢慢实质化，实质化赋予感官，那么所有一切的一切，当然就是为了这个到物质世界的一些感官上的体验嘛。那感官刚刚已经讲过，它是处在一个平衡频谱状态，所以你的眼睛会从三个颜色当中去体验这三个颜色所能够谱出来的所有的色彩，然后说它是好或不好。好了，那你的舌头虽然一点点的一个味蕾，可是它会品味出这个世间上什么东西是极度的美味或极度的不好吃或极度的怎样，不是吗？它永远是一个频谱嘛。那触觉也是一样啊，你可以发现到说，你摸到你所爱的人，哇，怎么这么舒服？然后或者是你讨厌的人会怎样，或者是某些你不喜欢的人会怎样？所以在触觉上，你也会形成一个频谱啊，不是吗？所以眼耳鼻舌身意，这都会形成一个刺激上的频谱嘛。那我们就是有这个刺激上的频谱，所以我们能够感觉到那个感觉最后所生出来的经验，那我们洋洋得意那种平衡跟不平衡之间。但是在这个前提之下是你放心的，因为你被赋予的那个胆大妄为的感觉，然后一种自然的力量，它会跟环境配合的。所以我们在谈到那个神奇之道的一个就是说放松的感觉或轻松不愉悦的感觉，它并不是说你用力气把它变成我很放松，我轻松不愉悦，而是你相信会完美的环境会完美的跟你切合。OK， 那说存在或者是意识单位，存在或意识单位，存有或是意识单位，存有或意识单位，由一切万有是广大无垠的心理灵异暴露客体性的那些无脑片段体无畏无惧，因为他们在时间空间里面喜悦的绽放他自己。我看我们好像也可以这样，存有就是内在自己嘛，那意识单位内在自己嘛，那他们变成客体化，变成好像这是桌子，这是椅子啊，那种客体化。但是呢，他们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要喜悦的绽放他自己嘛，为了表现他自己嘛。那我们之所以被锁住了，忧郁症或任何的情况，是因为我们没有办法喜悦的绽放我们自己，我们要的是安全嘛，不是吗？所以他们创造了新的心理存有，古老存有创造新的心理存有，然后打开了在这之前都关闭的一种神圣创造力的领域。所以每个心理存有都有创造力，我们每个人也都有创造力，因为本来是关闭的那个创造力的神圣领域被打开了，因而呢，到了那个程度，扩张了一切万有的经验跟广大的存在。那在如此放纵自己的时候呢，既然在他自己内包含着他们和一切万有的一切具体关系，他当然并没有被放弃。我们有时候觉得自己是孤单的，可是就算你再怎么样的放纵自己，然后怎么样去扩张，扩张一切万有之间的关系跟广大的，但是你不管怎么做，你就不可能被放弃了。 你要喜悦的绽放你自己，因为我们新的存有的这个创造性被打开了，那打开以后你就会尽量的放纵自己的去创造，而这个创造的关系呢，它其实跟存有的关系它并没有被放弃，所以一切万有也变成了实体，好，本来一切万有是一个心理的状态嘛，那它现在变成实体，在其神圣的远处，好，被从泥土串入空气的每片草唤起，然后被每个出生跟每个生物之存在的每个片刻唤起。所以赛斯提到说，你看到的每片落下的叶子，那都是上帝，每片每个青草每个绿地都是上帝。那一样的情况，你会觉得说，为什么埋在博宇路下面好几英寸深的草的种子，它可以长大，而且可以推开那么厚的博宇路面，因为它具有创造性，它具有宇宙的一切力量，只要你想做，根本挡不住你的。所以它会从泥土上窜出来，那所以呢，一切万有是沉浸在你们的世界里面，那现身在每个假设的点里面，而形成物质的每一个部分都由之创造出来的一个材料本身。所以赛斯有提到说，架构一是沉浸在架构二里面，架构二是沉浸在架构三里面，它全部都包括在一起。我们一切万有是沉浸在我们的世界里面，那我们每一点每一个部分都是一切万有的这个神圣材料所创造出来的。那我想这一个课哈，都大概就结束到这里，他就可以了。那么现在我为鲁伯欢呼，因为他有很多很好的心理上的进展，那也意味身体上的进步这样子。那这一节课就在这里结束。那我觉得说，你看这一节课的话，你会有什么感觉？就是说，我们的存在就是出现一个频谱状态，那本来就是内在设计的啊。那你永远你也不可能说离开你的内在。那其实比较重要的是跟你内在的接触。我觉得这个东西给我们一些概念了啊，他把那个内我先形成 dream body 梦体。然后慢慢再形成我们自己的自我意识这样子，那我们的肉身我们的细胞它跟所有的环境都产生相关联，然后因为它有意志性，所以你明天要生病它先准备好，你准备好你明天要生病，它明天只好去画出那个生病的图出来，那让你觉得说我是生病的这样子。那如果你心态改变了，它再画一个图就是不生病就好了。那丁山你有什么感觉吗？
像我现在有点感冒，就很难受。我刚刚就是老师刚刚一面上课讲这些东西，我就一面在问我的内我，我为什么要感冒？其实我这次生病的形式我很清楚，是我自己要的。好奇怪，就是那种，我前一段时间呢，因为我喉咙有一点，总是有点好像一点点。好像感觉那种慢性咽喉炎那种感觉，我不知道为什么就有个感觉，就是说如果我的喉咙彻底发炎，然后当它彻底好了的时候，我那个慢性咽喉炎也就解决了。因为我有个朋友告诉我他的一个慢性病是这样好的，结果我这样想了没两天我就喉咙发炎了，然后现在好像真的越来越好的时候，我就感觉那个慢性的情况已经完全消失了，所以就觉得很奇妙啊。然后我就越来越有那种心想事成的感觉，我可以意识到我有一个什么想法，然后那个想法就会在不久的将来就会实现。那也就是说，当我们越来越有意识的生活的时候，我们就会越来越有越多的情况去感应到自己的生活与内我之间的关系。
对，我觉得你在这方面能力很强，我一直跟你这样讲，我认识你的时候就这样跟你讲。
可我以前一点感觉都没有。
我们这里的朋友都非常强。 但我所知道的都很强，我们每一个人都很强。那很多强的部分并不是他真的观察到，而是真的直接立出来的东西。Kitty 有什么想法吗？
像你有这个意识，然后就会感觉到，那就是一种好像跟内我接通的那个方法。
就是一直问自己，我真的觉得应该是有道理的，应该是非常有道理的。
可是我觉得我好像没有。
现在有一个状态，我觉得这个状态把它背过来，好，那你会发现不太一样。什么状态呢？我们是想说我跟念我在一起，说我有好处，这是一种状态。但是另外一种状态是念我一直要跟你讲，那我现在乖一点听他的话，这是不同的状，不同的一个思考形式。因为我们在学赛斯，你看每个人学赛斯的想法都是什么，我用他，然后我用他来创造我的信念，我让他来得到什么好处。可是真的没有啊，因为那个不是念我的意思啊。可是如果你去想说，其实念我好可怜，他像一个孤独的老妈，然后一直想听你，想跟你说话，但是你都不听。现在不是你要去想办法让自己能够接触内我，不是，是内我一直想要跟你讲话，但没有办法。所以，假如你愿意去听他的话，152节嘛，哈，假如你愿意听他的话，内我会很高兴，他会感动到泪都流下来。就你的儿子突然间愿意回来，妈，来你告诉我，哈，怎样？你跟我讲我应该怎么做比较好，你会怎样？儿子，来来来，我跟你讲该怎么做，是不是？他在讲那个Cinderella 的故事，他就跟你讲，因为他实在太伤心了，所以他跟你讲，来来，我跟你讲你应该怎么做才好，是不是？所以有的时候那种 真情的那个部分，就是我昨天写那篇文章嘛。你其实不要去想说我拿他来要做什么，因为那个是太自我的嘛，太物质化，而且太以这个所谓的好处为取向嘛。可是说
功利主义的，
就是功利主义
展现。
对，就是我一般来讲说，我学武功，然后我以后就可以打架打赢的，这是我们的想法，很基本的想法。然后我呢就上了学校，所以我以后就可以拿到好的工作，然后可以高的薪水，这是一个功利主义的想法。那我学赛斯思想，所以我就知道怎么去操作。没有，你可不可以反过头来想，其实妈妈一直等着你去听她的话呀。就这么简单呐、啊，他一直想跟你说，只是你都没有问他嘛。那他如果你去问他，他很高兴。那你看这个一个简单的一个描述方式，那很高兴并不是说你要他来帮你创造什么，而是说你跟他的路会走成一条线，而之间的那个不必要的纠葛是可以没有的。那你会在本心本性上，在自发性上面充分的发挥，充分的表现你自己，那个创造力会是无与伦比的，因为你的意识跟内在意识它合一嘛，对不对？那我是觉得以这个角度来看赛斯资料，我觉得会比较健康一点嘛。好、哦，如果说你到武术馆去学黑带一或者是什么带的话，哈、我觉得那个东西本来就跟你自我内我之间的这个整个关系，你根本连弄清楚都没弄清楚嘛。因为对内我来讲，你很棒很好又怎样嘛？不是这个嘛，他是要表达一些看法，一些创造力，对吧？那不一定是在这个过程当中，比如说我今天在半开玩笑，我说如果我在来美国之前没有发生那个事件，某一些事件的话，我根本不会来美国啊。那所以来美国它是一个 media， 是一个媒介体，所以每一件发生的事情它不见得是你可以用信念或者是好处或者这个角度来看，因为它后面的部分它有它的意图嘛，是不是？但是比较重要的是说，你只要愿意去倾听，只要愿意去问的话，你的内我一般都不会采取很严重的一个态度啊。所以这个是一个观点，就是可不可以把那个学武功然后武术变得很好这种想法先放下来，而学着跟你的内在相处，知道你的内在的想法是什么，那这样你的妈妈会好高兴哦。 巴比有什么想
法？大家就让妈妈高兴一下吧。
巴比有什么想法吗？艾米呢？还是谁有什么想法？张大哥有什么想法吗？没有。那我是提供你去看一下这一章了哈，然后如果说你真的想要跟内在稍微接触一下的话，其实那你有问题就不断问自己说，那到底这是怎么回事哈？那其实就单单这一点啊，跟摆锤我想没有太大两样了。好，那不然的话，我们要在下一集也来不及了，我们就先到这里为止好了。好，好，
谢
谢
陈老师，谢谢大家。